小说《论语讲要》五三九页，539页。我们先把这一章经文念一遍：社贡遇孔子曰：“吾党有职工者，其父攘阳，儿子政之。”孔子曰：“吾党之职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社贡，是靠近楚国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是个小国了，小国家，后来变成楚国的一部分。咱们这时候孔子啊，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这个社贡这个地方，他遇孔子曰，于是读去神，他告诉孔子，他说：“吾党，这个党是指他的一个地方，他的国家。他说我国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有职工者，有个人，就是职工，就是职是正职。”公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这是根据郑康成的注解。那么一个正直的人呢，这个叫他的名字叫公啊，他怎么正直呢？其父攘阳，儿子正直。他的父亲呢，攘阳，别人家的一只羊到他家里边来，他就把这个羊据为己有了，这叫攘阳。后来呢，他的儿子就是这个职工啊，就去这个告诉公家，就是说这个羊子啊，是他父亲盗人家的，偷盗人家的，叫政治，就是。不是告诉公家的，是告诉那个羊的主人呢。他说：“你的羊呢，是我家的，是他父亲把你羊子偷过来的。那么这是很值了。”孔子一听啊，就告诉他：“吾党。”这个之职者异于是，吾党呢，就是也是这个党，不是现在的政党的党，是指一个地方的，或者指一个国家。孔子告诉他：“你说你的国家了有这么一个职工这个人， 他说我们国家可能是鲁国人嘛，我国的这个一个这个职的人呐、啊，职者是正直的人呐、啊，异于是与你所叫你们国家这个职工啊不同的，是就指社工所叫那个职工。那么为什么不同呢？父为子言，子为父言。我们鲁国的一个正直的人，那父亲呢替儿子隐瞒，隐是隐瞒呢，瞒着人家不让人家知道。子为父隐，儿子呢替父亲来隐瞒，这个没有指的隐瞒什么的，那就针对社工讲的。那么就是说儿子有什么过失或者是有什么罪恶的事情，父亲呢替儿子隐瞒，反过来呢父亲有什么罪过啊，儿子替父亲来隐瞒。这看起来呀，这个是不值了。孔子说知在其中矣，正直就在这个父子互相隐瞒呢，就在这个当中。经文我们就看明白了，那么这里面这个有一些意思我们要研究一下。首先是职工这个人，根据郑玄的注解，就是郑康成的注解，职指的是正直的人，工呢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有人讲那个这个公与公啊，郑康成注解的本子啊不是这个公字，这个公字也是左边是个身字边，身体的身，右边是个弓箭的弓。郑康成的注解呢没有身字别，只是一个弓箭的那个弓。那么这就发生了疑问了，究竟是哪个字呢？是不是郑康成讲的那个弓啊与这个弓不是一个人呢？那么后来有人考据了，这个弓箭的这个弓啊，有身字边的这个弓啊，古时候是通用的，两个字是通用的，那就这就没有问题了啊。再讲到这个攘阳，攘阳这个攘字，那么学过文字学都知道，这是左边是个手字边，挑手边，另外一个让字啊，言语的言字边，这两个字在古时候啊，言语的言字啊是拿言语来责备人家啊， 指对方不好，就是那个让。这个挑手边这个让字呢，原来的意思啊，推让的意思，有什么好处，用手啊推让给别人，这两个字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到后来不知怎么的呢，两个字正好，意思相反的用过来了。言字边呢是让人家，啊，处处让人家，把好处让给人家。手字边呢，变成呢，把人家东西让过来，像对里讲让羊，就把人家羊子，把它偷盗过来。这个字呢，那个普通我们现在都是习惯的这个知道，但是你研究经典，这两个字啊，要稍微要交代一下。那么在这里就是让羊，让羊就是总不好的啦，就是把人家偷过来了。那么在研究这一章社工讲这个职工，孔夫子讲的这个职者，两者意思相反的。职者是父子互相隐瞒，社工讲这张就是这个欺负让养儿子正直，是相反的。我们就从这个事情呢表面来看的话，那社工讲这个职工啊，谁也不能否认呢、啊，这是很直的呀、啊。连他父亲，让人家养儿子就来检举，就告诉那个养的主人，这个当然是很直了。相对的讲，孔夫子说，如果是讲正直的人呢，相反的，夫为子焉，子为夫焉，这个跟那个职工完全反的吧，互相隐瞒，这个当然，这是很曲嘛，很邪曲的，哪里是直呢？从文字，从这个事情表面看，那孔圣人讲这个直啊，这道理在哪里呀、啊？所以我们研究这一章，就研究孔夫子这个话，再要把这个社工讲这个正直他的事实啊，也要了解。一个你要了解社工所讲的啊，职工这个人那种事情，那个事情的真相如何？孔子讲的“父为子焉，子为父焉”的道理是什么？我们研究就要这样，从两方面这样研究。先看这个社工讲这个，讲究这个职工，这个职工啊，根据韩非子，韩非子是朱子啊，韩非子五度篇，这一篇里面五是数目字一二三四五的五啊，度这个是度冲啊，那个度啊，五度篇，他讲楚国的呀， 有一个职工，就这里讲的那个社工叫那个职工，他的父亲嚷嚷，他父亲嚷嚷的这个职工这个人呢，去啊，韩夫子讲的这个职工啊，不是告诉那个羊的主人，是直接啊去向到这个官家啊去告发了，那个官吏就等于现在警察局了，这一类的了，他就去检举了。那个这个官吏呀，就报告上级，上级就把他父亲呢，把这个职工的父亲呢，把他捕起来，逮捕起来，也就是把他抓起来了。那么抓起来要判罪，在古时候法律是吧，牵涉偷盗的有偷盗的罪啊，但是根据韩非子讲的呀，那个罪很重的，叫诛之啊，诛是这个言字边那个诛字啊，这很严重了。职工啊，就向官吏讲，那么不要办父亲的罪好了，他来愿意代替父亲呢受这个这个诛的罪，就是等于代替父亲的来受惩罚。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说了，那么这个职工这个人呢，父亲偷了人家羊子，他来告发这个人是好啊，父亲有罪，他愿意代替父亲呢来接受这个罪啊，这个判的罪，他来受接受这个罪，这是孝子啊。那这个免除这罪，结果他把他父亲也放了，职工啊愿意代替父亲受惩处啊也免了。这个韩非子是这么说的，还有这个《吕氏春秋》也有这个记载。这件事情呢，关于这个职工这桩事情呢，孔子后来评论了。孔子评论什么呢？一桩事情，这个职工啊，这个得了两种名声，一个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连父亲呢犯这个罪啊，他都来向公家检举。再呢，他又替父亲来承担这个罪过，又得了孝子的名声。这种职啊，不若没有，这孔子讲的。那在这个记载里面，不是讲只讲信呢， 忠信的信字啊。孔夫子讲，像这种信的话，啊，不如五信呐、啊。这些事情里面呢，含有这个职工的人呢，含着有作假的，作假的那个，歧视道明的，这个做这一桩事情，假设计这桩事情呢，欺骗世间人来赢得自己的名声，所以这样看起来呀、啊，社工讲的职工啊，其实不止这当中有假，有你讲这个职啊，实际上不止，那么这个社工讲这个职工啊，是这段事情，事情真相是如此啊。有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呢，后来有些人，那些诈骗人家的、歧视道明的人很多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来的人呢，再看孔子讲这个父子互相隐瞒，孔子说直在其中啊，这是真正的直。这是怎么真正的直呢？父子一体的，父母跟儿女之间呢，是一体的。如果说是父母有了罪，儿女去告状，或者是儿女有罪过，父母去告状，这是违背了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是孟子讲的，那就是啊，我们人的本性啊。父母儿女之间互相维护啊，互相隐瞒，这是出于天性的。违背这个天性呢，这个当中就是那是假的，造假。这个我们自己对于圣人讲的道理呀，一下是悟不过来呀，我们自己可以反省，想一想，我们要是看见父母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呀、去到警察局、到这个法院去告状呢？于心不忍呐、就这个于心不忍，就不仁之心。这种不仁之心呢，就是良知良能。那么父母看见儿女犯了罪的时候，也是不忍去告状的，也就是凭这个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就是父母对于儿女的慈爱，慈爱就是不忍呐、儿女对父母的这孝道啊，有孝道在那，就是有不忍之心呐、 那么这样说起来，就是从这犯罪的事情来讲，哎，不人性是好的，啊，好的可是明明这个事情是犯罪呀，那怎么处理呢？这在《礼记》里边，在其他这个经典里面也都讲到，父母在没有犯过、没有过之前，做儿女的要谏呢，谏劝父母啊，视父母积谏呢，积就是说看见父母有犯过的犯罪的倾向，还没有事实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劝告了。这个时候劝告容易，父母稍微有一个动机，那容易。真正是孝子，对父母要积谏呢。那么父母对于儿女慈爱什么呢？看见儿女有犯罪的倾向，好好的管教，所以古时候对于父母怎么样教导儿女，儿女怎么样呢侍奉父母，那个圣人讲的话非常合理的。万一啊，就像现代人的这个父母有犯罪，儿女有犯罪，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儿女对父母也不知道什么激将，也不知道啊，有很多父母对于儿女也不知道怎么样教儿女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父母看见儿女吸毒、偷盗或者抢夺事情发生了，那替他的儿女来隐瞒吗？应该鼓励儿女，犯罪的儿女啊，去自首去，把这个利害讲清楚，鼓励儿女自动的去自首啊，这不得已的办法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了。儿女看见父母犯罪的话，也是同样的呀，鼓励父母去自首啊。那可不能就是直接去告状，那个不行的了。那么检讨这事情只有这个办法。实际上，那个我们中国的法律，在这个民国开始的时候订的法律啊，还有规定呢，父母儿女之间有互相隐瞒的呀，有可以不检举啊，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啊不会追究的，他就根据这个固有文化。现在法律怎么的呢？我对于现代法一个再改的你再研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研究了，现在怎么样我不清楚了。 所以过去的中国法律还是有这个对于父子互相隐瞒的法律还要保护呢，那就根据孔子所讲这个道理啊。我们再从这个道上面讲，人与人之间呢相聚都是缘分呐，尤其是家庭里面父母儿女夫妻呢，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天伦，结婚之后啊是道义之交，结婚之后有了儿女的话也就变成天伦了，所以这家庭里有三种伦呐、天伦呐、外面呢有君臣朋友这两伦，这个无伦的呀相聚啊都是缘分，尤其在家庭里面的三伦呢、缘分更是深厚啊。这个夫妻也是天有儿女了，也是天伦了，父母儿女兄弟这是天伦呐、天伦这个相聚的时候啊，那这个缘分呐、比什么缘分都要深厚啊。所以凭这个缘分对待家里的人一切要各尽其分，父母尽到父母的本分，儿女尽到儿女的本分，夫妻啊互相尽到自己的本分。开始的时候还是讲相对的，到了这个有相对的，然后提升到绝对的那种境界，那就是道了，那就是这个到了修道的那个境界了。这样一看起来，所以这个父母对于儿女是一种这个慈爱呀、儿女对父母是孝道啊，兄弟互相是友爱，夫妻互相也是友爱，互相尊重，这个缘分特别在家里这个天伦呢、深厚就不得了。如果说一个人啊，他说我对于父母我都不管了，我对于你好啊，过去我们老师啊许鲁老人他常常讲，他对于他自己的父母那样的关系，那缘分那样深厚，都要出卖自己的父母了，他来跟你交朋友，你认为这个人可靠吗？这话是我们好好要领会领会啊。一个对于自己父母都 都不讲了，对父母不好，对别的朋友他能够好吗？都违背了天性了嘛。所以从这里面讲，我们领悟到孔夫子讲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呐、啊。父子之家，兄弟之家，夫妇之家，这种天伦呐、啊，比什么都厚啊。所以我们在家里啊，做儿女的怎么样啊，孝顺父母，父母呢怎么样的来教导儿女，夫妻兄弟互相怎么样对待对方，用一个字，厚字啊，厚道的厚啊，对方也讲的厚道，厚道到了这个不问对方是不是如何，自己绝对的要尽到自己的本分，那就是就到了，那就是修道了，修道就是出世法。至于外面呢，君臣朋友，一个是上下的关系，一个是平等的关系，这都是道义之交。不是道义之交，古时候君臣要互相选择的呀。那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呢、啊、非其君不是啊，不是真正有道有德之君呢、啊、他不去做他的臣子啊。那一个明君的话，他找臣子也是找贤能的人呐、啊，这就是道义之交。朋友，也要是跟自己，道德都是相同的人呐、啊。所以，对待朋友，对待亲友，也要讲厚道。家庭里三人，外面的这个君臣朋友啊，推广来讲，把所有的外面的人群呢、啊，都包含在内了。为什么呢？佛家讲缘分的，讲因缘的、啊；儒家也是讲因缘的、啊，也是讲缘分的、啊。既是缘分，我们开始对待一切人呢、啊，都要讲厚道啊。所以学路老人常常讲的，常常说，我们无论到哪里，遇到任何人，甚至遇到这个一切的动物，我们都要爱护它，对它都要厚道。最基本的起码的条件，不要恼害众生啊，不要恼害众生。对于众生都不要恼害，我们对于家里的人，对于君臣朋友，我们怎么能够恼害对方呢？最起码条件不要恼害众生的，然后就是以厚道 厚道在儒家来讲就是恕啊，忠恕之道啊，叫恕道。所以从这样看起来，圣人讲的话了是真理。夫为子言，子为父言，这个直直在其中矣啊。这个直字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呀。大家学文字学你就知道，直字下面加一个心字，就是道德的德字啊。直性就是德啊，所以直在其中矣啊。这是真正的直，这才是有德有道的。那个社工所讲那个职工啊，那是假的，那是这个欺骗人的。我们研究《论语》啊，就要把这些道理研究明白呀、啊，然后我们再试讲。你要做君子儒，一边自己来修行，一方面也要教人家修行的，你都能把这些道理要明白，你才不会被现代人那些先知先见那些先说被他们呢啊陷害了。我们现在说老实实说吧，我们现在这个人呢、啊、他要不来研究论语啊，没有一个人不受现代的那些先说的陷害的。现在的先说人都是顺乎儿童的恶的习气，不但顺乎儿童，顺乎一般人都生都接以来的恶习气啊，儿童更是如此啊。圣人教育要学圣人把那恶习气啊叫人家把它去一层一层去啊，都感觉很难的，习气太深了。而你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教育家这些政治家完全是顺从儿童，顺从一般人的恶习气啊发展。你想想看，人人都受陷害了。在这里我们才知道研究《论语》多么重要啊。研究《论语》也不是现在一般人都能讲得出来呀，没有学了老人们讲的话，我们还是只讲个实践法而已啊，实践法也就不错了。可是啊，讲的不彻底，那个虽然有用处，没有大用的。大用的就是啊，你从这里个开始学，从实践法一直贯通到出实践法。这个道理啊，我们听了学了老人讲，我们才明了啊。我们学就是这样的学法的。